欢迎收听《潜梦者》，作者刑警陈猛，演播悬疑师随风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第六章，梦境衔接。喉咙里呛了一口水，我用力将它咳出来的瞬间，发现自己坐在一条长椅上，而杨一凡就坐在我身边，李玉珍和小爱正将他叫醒。那一刻，他手里的爆米花和饮料洒落了一地，看着心爱的零食掉到地上，小爱嘟着嘴快要哭出来了。
对不起，爸爸不是故意的。
你是怎么回事啊？今天陪女儿来游乐园，你不是走神儿，就是找机会睡觉。
我没睡觉，我只是坐在这里打了个盹儿而已。
打盹儿？这已经是今天的第四次了。
李玉珍语带轻蔑，杨一凡没说话。李玉珍质问道：
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
没有，你想太多了。
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我已经观察你一段时间了。你不仅神情恍惚，还自残。
你说什么呢？
李玉珍似乎没有结束的意思，她一把抓住杨一凡的胳膊，推开他的衣袖，露出那道十字花割痕。
你说，你胳膊上的割痕是怎么回事？
我们有什么事情回家再说，这里是公共场所。
杨一凡甩开李玉珍的手，本能地瞄了小爱一眼。李玉珍也侧眼看了看女儿，只好停了下来。她嘟囔了两句，拉着小爱离开了。杨一凡跟在他们身后，我走在最后面，没人感知到我的存在。我摸出一张方片五的扑克牌，轻轻丢进杨一凡的口袋。我抬眼环视，各种各样的主题项目，熙熙攘攘的人群，还有五颜六色的卡通人物。我意识到这个梦境场景是游乐园。这时候，小爱走到精致华美的旋转木马前面，指着那些正在玩耍的人说：
爸爸，我要坐旋转木马，我要坐。
好嘞。
接着，他们一家三口坐上了旋转木马。李玉珍带着女儿坐着一只粉色的水晶马，杨一凡则坐上了一只白色王子马。我站在外面静静地看着。彩色的锥形顶棚，五彩缤纷的玻璃钢顶板，起伏奔跑的大小马群，金光银光闪闪相映，轻快的音乐和孩子们的笑声此起彼伏。杨一凡也被这种欢乐的氛围感染了，笑容渐渐舒展起来。
小爱，快跑，爸爸要来追你了。
爸爸追不上我，爸爸追不上我。
身在场景之中的我却保持着警惕，我知道这个场景不会持续太久，或许下一秒那可恶的太阳帽和童谣就出现了。我正这么想着，就听到身边的一个小男孩叫道：
妈妈，你快看，天空上有奇怪的东西。
几乎是同时，很多游客也发现了，他们齐刷刷地抬头议论着那是什么。我也站在人群之中，抬眼望去，在北方天空上飘来一群奇怪的物体，迅速移动着。很快大家就认出了他们，那些奇怪的物体是气球，五颜六色的气球，只不过那些气球都是太阳帽的造型。
太阳帽？
没错，太阳帽出现了。那些气球仿佛有意识般的开始纷纷飘落，游客们争相抓取。一个中年男人最先抓下了一只红色气球，然后戴在头上。他笑了说：
嘿嘿，这气球帽子真好看。
话没说完，就听到周围的尖叫声。透过人群，我看到那个中年男人的脖子左侧出现了一道口子，然后迅速蔓延到右侧，口子圈住了整个脖颈。只听咔嗒一声，中年男人的头竟然被那只气球给带走了。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就随着风再次飘动起来，只是男人的身子还留在人群中，碗口大的脖颈肆意地喷出鲜血。那颗被气球带走的人头竟然还能说话，他笑着说：
你的头像皮球，一踢踢到百货大楼，百货大楼有风扇，一扇扇到火车站，火车站有火车，给你压个稀巴烂。
我倒出了一口凉气，古怪童谣又出现了。几乎是同时，欢笑声变成了此起彼伏的惨叫，又有游客将气球带到头上，头却被气球疯狂地带走，只留下了空荡荡的身子。游客们慌乱起来，开始四处逃窜，那些气球却有意识地追赶他们，像是野兽一般疯狂地捕食猎物。男人、老人、女人、孩子无一例外被气球带走了头颅，整个游乐园瞬间成了无头尸体的海洋。那些被带走的人头聚集到了天空，越聚越多，密密麻麻，他们彼此碰撞着，微笑着，欢唱着那首古怪的童谣。杨一凡也从旋转木马上跳下来，背着女儿，拉着妻子向外逃窜，但气球越来越多，从四面八方涌过来，他们根本逃不掉。那一刻，我听到了李玉珍的惨叫，转眼之间，他已经被气球夺取了头颅。杨一凡来不及哭喊，就听到了背上女儿的呼叫，转头的瞬间，血喷了他一脸，小爱的脖颈上也已经空空如也。他的头被太阳帽气球带到了半空中，笑盈盈的一唱一和，
你的头像皮球。
杨一凡惨叫着跪到了地上。这时，一只红黄相间的太阳帽气球缓缓飘落到他的头上，我来不及呼喊，只听到砰的一声，杨一凡刺破了那只气球。我感觉有粘稠的液体刺进了眼睛，再睁开眼睛之时，发现自己就趴在冰冷的大街上，而杨一凡就趴在我的对面。经过的路人不时地看向我们，我蓦然松了一口气，我们果然来到了另一个梦境场景。我迅速地坐起身，确认所处的位置是一家 KTV 的入口。锦瑟年华，我冷不丁的一颤。上一次潜入杨一凡的梦境，在梦境场景 B 中，杨一凡和同事李璐等人离开莱克巴餐厅后，就是来到了这里。而杨一凡在包厢里听到屏幕传来了那首古怪的童谣之后，夺门而逃，出门后却险些被经过的轿车撞倒，也是在这里摔倒，继而梦境场景转换。这时候我看到李璐急匆匆地跑了出来，身后还跟着其他的同事，大家跑到杨一凡身边，迅速把他搀扶起来。李璐一边拍打着他身上的灰土，一边语带嗔怪地问，
老杨，你没事吧？
杨一凡茫然地问道，
这是怎么回事？
刚才大家在包厢里唱歌，李璐点了一首相亲相爱，邀请你一起唱，你不知道怎么了，就突然惨叫地跑了出来，跌倒在这儿了。
相亲相爱，他们在骗他。杨一凡的表情告诉我，他想起来了，他听到的和同事口中所说的并不一样。
可是，我明明听到的是一首童谣啊。
啊？什么童谣？
你的头像皮球，一脚踢到百货大楼。
哈哈哈哈。
听到这儿，同事们都笑了。
老杨，你肯定是喝多了，梦到我们唱了那首童谣，你把现实和梦境搞混了。
现实和梦境搞混了？这真是一句细思恐极的话。杨一凡也不愿意深究了，最近他精神状态不好，总是做奇怪的梦，梦里有太阳帽和童谣，或许就像李璐所说，这些是他做的梦，梦就不是真的。他干涩地笑笑，没有再说什么。这时候李璐招呼道，
都是老杨让大家扫兴了，我有一个提议，让他请咱们洗澡怎么样？
同事们争相起哄，杨一凡只好连连点头。说着大家陆续坐上了车子，我跟在杨一凡的身后，一左一右地坐到车厢后座。杨一凡和开车的李璐一问一答地聊着，只是李璐没看到杨一凡的右手不自觉地摸了摸左臂，我知道他在摸那道十字花的割痕，他在确定现在所处的是现实之中。而在他的衬衫口袋里， 我看到了自己上一次前梦放下的黑桃二。我看着车窗外的一切，陷入了沉思。上一次前梦，梦境场景 A 和 D 是连接的，我现在所处的这个梦境场景和上一次前梦的梦境场景 B 也是连接的。作为梦境观察者的我，再次被梦境场景连接起来。如果在同一次前梦中出现两个相连的梦境场景还说得过去，但在两次前梦过程中各出现一个梦境场景，两个场景还无缝连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不，准确地说是根本不可能。这好似一种毛骨悚然的穿越。就像我在一家餐厅吃饭，中途因故离开，一年之后我再来这儿吃饭，发现吃的仍旧是上一次没有吃完的饭菜，老板、服务员还有食客们也都是那些人，仿佛我离开之后这里的时间暂停了一样，而我的再次到来重新激活了这一切。此时此刻我就在经历着这种梦境。车子在一家叫做 Holiday 的商务会所前面停了下来，李璐招呼大家走了进去，杨一凡走在最后，看得出来他仍旧被刚才的事情困扰。我跟在他后面进入了男士换衣区，大家陆续脱掉衣服走进洗浴区，钻进了热气腾腾的水池中。这一刻杨一凡似乎放松下来，脖颈之下没入水中，然后缓缓地闭上眼睛。这时候李璐也走了进来，我发现在他的后脊上竟然有一个太阳帽纹身，而他嘴里还低声哼唱着，你的头像皮球，一踢踢到百货大楼，百货大楼有风扇。如果没有杨一凡之前的恐惧反应，我倒感觉这更像是一首 rap， 时髦而精致。太阳帽和歌谣潜伏在每一个梦境场景中，只不过这一次杨一凡没发现也没有听到。我站在那里看着周围熟悉的一切，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。这个梦境场景和此次前梦之中我经历的第一个梦境场景也衔接上，那个梦境场景以杨一凡被李璐叫醒为开端，而这个梦境场景应该会以杨一凡的睡着为结束，只不过这个先发生的场景被我后经历了，而那个后发生的场景却被我先经历了，同时他也将上一次前梦中的梦境场景 B 连接了起来，三个场景就这么不动声色地组合到了一起。相同的人物，相同的我，同一张黑桃二，还有不断发展的剧情。杨一凡泡在水池中竟然睡着了，那一刻我也被困倦侵袭了，眼睛不自觉地闭上，感觉整个世界旋转起来。
前梦者，作者刑警陈猛，演播悬疑师随风，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